嘿、hey, 你今天好吗？我是彤彤，很开心你点开我的频道，让我用书中的故事带你翱翔世界的大小事。好，今天来到我们第97集哦，第97集。我每次念到这个我都觉得越来越接近100集，心里就有点兴奋。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念一则听筒的留言。那大家如果不知道说为什么叫听筒的话，其实我在那个 thread 上有讲，就是我决定要把收听我节目的各位啊，把它叫成听筒。你不觉得这名字还蛮可爱的吗？其实我想了蛮久，我后来觉得说，这个就是很符合我频道的调性，叫听筒。好，有一个听筒，他在 Apple Podcast 上留言哦，然后题目是值得推广的观点，然后他的账号是2655 in。然后他留言内容是希望我们能成为下一个合法的安乐死国家，加油。这个我觉得台湾的接受度其实很高了，但是要怎么立法，然后他跟保险牵扯的利益关系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哦。当然就大家就说哦，你就直接实行，但其实里面内容，像如果你有去听死于安乐那一集的话，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妹妹嘎嘎其实很多。好，那我们今天不讨论安乐死，我们今天来讨论法院。大家不要关掉，就是一个法官，哇，讨论一个法官他所看到的事情。这本书叫做成为恶人之前哦。那我之前有提到就说我为什么没有马上看这本书的原因，因为一开始我在经过书店的时候，我看到他，我觉得说该不会又是什么犯罪心理学吧，所以我就是跟他一直都没有缘。后来的契机是我就是有一天上班有点无聊，应该是每天上班我都觉得蛮无聊的，然后这个不能被公司听到，对，反正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就在逛一下博客来，我就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推荐，就大家看一下他推荐的内容，我觉得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从法官的角度带读者进入所谓的正义。正义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说正义正义，我们一定要就是让他付出代价，那他代价的这个核定标准是有正义去定义的嘛？那正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也是这本书的主角。他本身是个法官哦，他的名字叫 Wendy Joseph， 他是一个英国皇家大律师，他在伦敦的中央刑事法院，大家都俗称他叫老贝利，就这个地方叫老贝利，然后担任法官。他主要审理的是涉及杀人的相关刑事案件哦，因为毕竟你如果到中央刑事法庭的话，你一定是很严重的案子你才会到那，不然你其实在地方法院你就审完了。然后呢，他在最近其实才退休，最近2022年3月，应该算最近吧，反正就是最近啊，他退休。然后他毕业于剑桥大学，主修英文和法律。1975年呢，他获得格雷律师学院授予的律师资格，1998年成为皇家大律师。这个格雷律师学院等一下也会再讲到。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他生平？因为这本书就是他的所见所闻，所以我觉得他生平很重要。然后再来是2007年啊，刚刚讲到的1998年成为皇家大律师，大律师是有意义的，等一下也会讲到。然后2007年到2022年呢，就开始担任全职法官哦。所以1998年减掉2007年，大概快10年的时间，他当大律师之后才变成法官。然后2012年他就开始担任老贝利的法官。那刚刚就讲到了嘛，然后她是16名法官中唯一的女性，也是老贝利有史以来第三位担任固定职位的女法官，我觉得这蛮好的。然后老贝利的地位呢，就像我刚刚讲，她不仅是英国最重要的刑事法庭，更是西方司法制度的发源地之一哦，所以她是一个渊源非常深的一个地方。好，那这一集呢，一样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很怕我讲第一个题目之后大家就会想要关掉。第一个标题叫做法官带你看英国议事规则，但我觉得这一 part 其实很重要，一定要先了解他的清楚教育，而且我觉得他讲的蛮生动。好，在英国的教育里哦，他们其实有将参观法庭纳入课程里面，就比如说他们会带一些学童啊，或者是国中高中生去参观所谓的法庭。然后 Wendy 呢，那个时候就刚好要跟这些所谓的学童介绍法庭是如何运作。第一个当然要先有法官啊，接下来是他会针对这整个审判的利益关系人，然后请那些小孩去扮演。 英国的法庭跟台湾的主人其实有点不一样。那首先基本上共同点都一定会有被告，当然被告大致上都是面临像是杀人啊、密谋杀人啊、过失致死啊、持有枪支才会到劳贝利这里来。再来呢就是律师，那其实律师我们就说啊，我们其实很常看到在电影中很常看到什么的，然后在警察问你话前，嫌疑犯就说我要求跟我的律师谈，对，就是你这样听到这句话你就会青筋暴露，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好啦，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在英国是比较特别的，为什么？我刚刚有讲一个大律师，那其实呢在英国的律师有两个分支，一个呢叫做律师，一个就叫大律师。律师呢叫 solicitor， 他主要是在提供法律资讯，然后他们也可以出席初级的法庭，也有机会在比较高级的法庭有发言权。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大律师，他叫 barrister， 他是专门从事特定领域的法庭辩护人。那在英国呢，如果要成为大律师一定要是四个学院之一。看到这里我想说哈利波特四个学院的构想会不会是从这里得到，因为通常都在英国，但是学院名不一样，他可能自己是有在改变一下。但呢英国的这个法律四个学院呢分别的名字叫做中殿、内殿还有格雷，格雷就是我们温蒂他读的，就刚刚有提到，还有另一个是林肯律师学院哦。我们刚有提到法官，你其实要当法官你必须要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律师或是大律师，像我们刚刚看到 Wendy 他当了快十年，然后你才有资格进入这些法官学校和法官硕士学位就读。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法官都偏白和大多是男生，对，就是因为他也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去历练。再来呢是证人，证人他分成三个种类，第一个是目击证人，顾名思义就是眼鼻耳，你所接触到的你都可以当做目击的证据，比如说不只是眼睛，像比如说啊，我昨天半夜好像听到邻居很大声，然后或者是啊，我昨天前天半夜好像鼻子闻到血腥味，哎，也是有可能的，搞不好你鼻子跟狗一样灵，对，所以这些都可以当成一些目击证据。然后第二个呢叫专业证人，那通常是指事发之后才会参与的，那事发之后的参与就是比如说他都被杀死了，然后会有人去看，那这个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指警察，一定是警察嘛，他去看一下勘察现场这样子。然后第三个呢是专家证人，那跟前面两个提到的证人不太一样，专家证人他是不用针对他在犯罪现场所见所闻发表意见，他是可以针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发表意见，那像是什么血迹分析啊、弹道分析啊、生物分析啊。接下来呢还有书记官和庭务员，在这边就比较行政我就不介绍。最后我觉得也是最重要也是台湾最近开始引进的制度叫做陪审团。那陪审团呢几乎是这个刑事法庭的重心哦。前面刚刚讲的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陪审团才是最重要的。十二位陪审员需要经过遴选，但是他跟私人的生活啊、你的兴趣啊什么都比较没有关系，就算你不是法律相关的背景你也是可以当陪审团的。他的遴选会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请假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看到血会不会晕倒，看到血会不会晕倒，或是看到很可怕的照片你会晕倒，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在传证物的时候，有时候在给各位看犯罪现场的时候，那上面的照片都很血腥哦，或是有其他法官觉得说你好像没那么适合呢，就会剔除。那我刚刚有说到刑事法庭的重心是陪审团，因为被告有没有罪是陪审团决定的，是不是很酷？不是法官决定的。那法官要干嘛？法官主要是会去制作一个审判逻辑图，他会告诉你说你 A 和 B 两个选项，你如果觉得是 A 那就停在 A， 那你如果觉得是 B 那你就往下一题，对，很像那个民调你知道吗，或是什么职能测验之类的。所以法官是当这种引导员去引导陪审团思考，一旦陪审团认定被告有罪，那法官就会开始决定他们的刑期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流程是非常特别的。好，接下来就到这本书的比较重头戏的部分，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开始是法官的所见所闻的故事。那我今天选的故事呢有大概两则，一则半一则半，当然你就知道为什么是一则半。一则呢是正义我觉得他得到伸张，另一则是真的是正义吗？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有六个故事哦，我其实只讲了 1/6，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第二个标题呢是我的小孩想杀死自己的小孩。我先问各位，如果你今天在新闻上看到一个妈妈狠心试图杀死自己的女儿，你当下情绪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最近台湾应该有很多类似的新闻，你应该是很愤怒吧，你应该是很痛心吧，然后很多人可能在网络发泄完之后在声援说啊，唯一死刑。好，那这边就有一个案例，有一个曼德斯太太呢，有一天下午她上楼，她准备看一下她的女儿，她女儿大概18、19、20岁，那因为她女儿最近的精神状况不好，但是当她打开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她吓一跳。为什么？因为她女儿正在用娃娃试图闷死她的孙女，就是曼德斯太太孙女，就是她女儿的女儿。所以呢，曼德斯太太一看到之后就随即报警，接着呢，他们就在法院准备审理这个案件。那我想先问各位，故事听到这里，你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他的女儿要杀死他的女儿？好老口，为什么？会不会是有可能哦，妈妈养不起啊，或者是太早生小孩啊，或是精神压力过大所出现的反常，所以打算将这个累赘处理掉？有没有这些可能？有。那我们先回到审理法庭。这个想要闷死自己女儿的妈妈呢，叫露丝，她不到20岁，她就坐在被告席上，然后唯一的证人拒绝上庭作证。那其实理由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因为那个证人就是女儿的妈妈，而且呢，婴儿最后送到医院后，其实检查是无碍的哦，她只是试图杀人，杀人未遂，所以在检察官看来，她就是一个杀婴未遂，而且呢，被告也拒绝做精神检测。所以透过精神问题，就大家很常会看到精神问题主张对婴儿行为无罪这件事，这条路也封死。所以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有点僵局哦，因为证人居然拒绝作证，但是呢，法官就是我们的温蒂法官，他决定从证人下手。温蒂就跟证人讲，就是曼德斯太太，他说你如果拒绝作证，你明明就看到了，而且还是你报的警，你不想作证，你就会被判什么藐视法庭罪，你是会被关到牢里的哦。所以曼德斯太太听了就想说，哎，好像有点严重，所以他就站上证人席了，然后将当时的状况呈现一遍。这一次呢，检察官会再附上警方的录影，有没有？就是专业证人，再加上专业证两个证人的证据，就大致上其实都没有问题。重头戏在于说，检察官在讯问被告的时候就说，哎，你为什么想要杀死自己的女儿？然后呢，被告就说，我怎么可能会想要杀死自己的女儿？她是不小心的，所以她当时也很慌张，她想要拨打999请求协助帮助婴儿。英国的那个报警电话是999，然后协助帮助她自己的女儿。然后检察官就想了一下，觉得说，哎，不对哦，如果你真的很慌张，你真的急于要求救的话，你的口袋有手机，为什么没有直接拨打呢？对，所以检察官一提出这个，被告再怎么狡辩，其实听起来都不太像是一个借口，所以这定罪其实是一个铁铮铮的事实，因为你杀婴未遂嘛，因为难保你下一次会不会再把自己婴儿杀掉。但是呢，检察官想要仔细一点，所以呢，他就申请说，我想要检视被告的手机，然后他发现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原来露丝会怀孕，并不是因为她爱玩啊，跟校内的男生擦枪走火啊，或是你知道又又又，然后就生下小孩了，而是在高二那年，他跟他的音乐老师发生了不伦恋，然后对方呢只留下说他不能离开老婆后就音讯全无，留下什么未成年的露丝独自面对。对，那个时候露丝是未成年，而且呢，露丝那时候你想一下，你如果今天是一个未成年的人，然后你跟你自己情窦初开的老师发生关系，最后还怀孕了，你当下是不是很无助？一定会，因为你不敢跟你父母讲，你自己是独立承受，你想那个精神压力会有多大。而且露丝呢，他就希望那个老师给他交代，否则呢，他就会告诉那个音乐老师他的老婆啊，他的小孩什么的，就说我跟这个老师有发生关系，我甚至还有他的小孩。然后老师最后回什么？他用求的，他说请露丝放过他们一家人。我觉得这个很荒谬耶，就是很像被害和受害角色突然对调了。本来 渣的是那个老师，就他居然还求说，哎，不好意思，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但是他才是加害人，然后露丝是受害人。所以难怪我觉得露丝压力会过大，所以检察官和那个法官他们就看到了这些证据。而且呢，露丝是因为在压力过大的状况下，她希望透过这个婴儿的生命去威胁那位老师当做筹码。其实这个就是在那个年纪思考的状况可能就只有这样子。所以因为加入这个新的证据之后，大家就开始重新审判，对，重新审判，然后露丝最后就被判比较轻的罪行，但是因为杀婴未遂这行为还是在嘛，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但他还是被从轻量刑。因为他们都知道露丝才是受害人，他才是受害那个，所以呢他们判的比较轻，就大概是10个月，然后之后就可以缓刑出狱。那位老师呢，那位真正的加害人呢，他其实也没有办法逃之夭夭，因为他的相关资料已经被转交给相关单位调查，目的是要查出什么，不只是露丝，因为他是未成年嘛，这样其实罪应该是蛮重，而且他们是要查出有没有更多的受害者，更多像露丝这样的人发生关系，真的怀孕，然后不知道该向谁求救，父母也没有办法，是不是最后自己默默堕胎掉，这都有可能。对，所以呢，这篇故事可以让我知道说，哎，正义也许晚到，但在全面了解真相后，他就会到吧，就会到吧。为什么要用吧？因为这接到下一个故事，下一个故事呢是第三个标题，叫做《正义的价值》。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发现，我上一个是用疑问的句尾。那这一篇的故事呢，主角是一位长期受家暴的妇女，丈夫呢，他除了会拳打脚踢之外呢，他本身也是一个恶名昭彰的罪犯，但是他被关完出来了。然后这一次审判的主轴在于什么？一个长期受暴的妇女拿了枪轰了她丈夫的脑袋，其实听起来是一个情有可原的一个案子。然后被告呢，就是受家暴的妇女，她的呈堂供述是，她宣称有一次在家暴中，她在与丈夫抵抗的时候不小心擦枪走火，所以她老公的头才不小心中弹。然后因为案情发生的地点在私宅，所以呢不会有其他的目击证人，所以这里呢检察官就请前面提到的专家证人来针对这一次案发的导弹去做分析，是不是像被告说的那样，就说啊我跟你打一打，然后最后不小心擦枪砰，然后就把你杀死，是不是像他那样？那专家就分析这个导弹，他认为这一个导弹是从远方瞄准，并不是近距离我跟你争吵之后不小心误触即发的，他应该是冷静的走到那个人面前然后杀死他。对，一个是被告的陈述，一个呢是专家的意见，所以两个双方就这样辩论完之后，然后法官这样决一决，觉得说透过这个专家的证据应该就不是像被告讲的那个状况，他应该是有所隐瞒，接下来就要交给评审团去决定了。所以这时候法官就要去制作一个裁决的步骤供评审团去参考，因为毕竟不是每个陪审团的成员都有法律背景，所以呢如何透过这个法律框架去引导就很重要。他们要判的主轴是什么？被告是否有犯下杀人罪？步骤一，你确定是他杀害他丈夫的吗？好，你如果确定那就往下，因为你如果确定不是的话那就无罪嘛，确定的话你才往下。往下就是开始去拆解说这个杀人罪究竟是蓄意还是不小心。好，第二个是你确认开枪是蓄意的吗？如果是的话请到步骤三，那如果不是蓄意的话就是过失致死嘛。那如果是蓄意的话就是往下，你确定她向她丈夫开枪的时候是想杀死他还是造成身体伤害？如果你不确定，那就是确定被告有意杀死她的丈夫，而被告就是我刚刚讲的过失致死，而不是杀人罪。那如果是故意的勒，那就是杀人罪。所以到步骤三起你就大致上可以描绘出来，所以这里就大致上知道说被告是否有罪的判决轮廓。那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说陪审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老实跟各位讲，其实我没有想到结果是这样，真的是有点吓坏我了。所以呢我这里就决定留给大家自己去看。是不是很讨厌？但我觉得这个是，你知道真的会让人真的想要去好好把这本书消化完，而且我那时候记得我就读两三天我就把它读完，因为很好看。所以呢这个故事就让大家自己去发掘，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正义 跟情绪审判是两件事情。不会每项法理的正义都会满足每一个人所谓的情绪审判。而你杀死那一个人哦，那你就要用命来偿，不是每个正义的审判都要去满足你的情绪。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世界天平会严重倾斜，人就会越活越过去。同时呢，我在这边也想推荐另一本书，这本书我之前在另一个平台有讲过，它叫《道德部落》，它主要是在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取得社会的道德共识哦，就是没有办法用法律约束的那种部分。所以我相信当大家取得一个共同的社会道德共识的时候，他就会养成所谓合格的公民该有的基本素养。好，那我今天的说书基本上就到这边了，是不是还蛮讨厌的？那你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帮我五星好评，那你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也可以追踪我的 Thread， 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就是跟我互动，我都会回复你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